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你一直渴求的还未够，零四，寻求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一直来探讨你一直渴求的还未够系列，今天的题目是寻求神。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出埃及记三章一至十四节，请先听我读出。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摩亚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以上就是神的话语。在过去的几个节目当中，我们一直为寻道者提供指引。事实上，在大城市里，若有人说，我是一个寻道者，我正在属灵方面寻索，听来是可以接受的。最近我在网上书店浏览新出版的非小说类书籍，发现有不少书籍都是谈到神与灵性有关的，其中有两本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名字叫《网络恩典：在数码世界中寻找神》， 另一本呢不是那么有趣，但所谈的都是同样的事情。书名是《寂静的水边》，在一个怀疑的时代寻找意义。我读这些书的时候留意到，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非常矛盾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几十年前，一个世俗老练的城市人若自称是寻道者，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也难以受人尊重的，但今天却得到人的尊敬，这几乎是高尚的。自称寻道者的人是有拙见和有智慧的。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到一点，说自己正在寻求是可以接受的，但说自己已找到了却不可接受。说我正在寻找神是一回事，但如果作者说在一个怀疑的时代找到神，或在一个数码时代找到神，这些书便不会在书架上出现了。这些书不是讨论这一点，有趣的是他们全都受到了束缚，他们在探索却害怕找到什么，这是一个可怕的处境啊！要么不去寻索，要么呢找得到，这实在舒服得多，而不是去探索却不想找到。我一直思考这一点，我开始明白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是寻道者，但我不是那些说我已找到神的人，我不是那些相信自己可以蛮有把握的人。以下是我的信念以及我对这些书的理解。大多数寻道者都参与宗教组织，他们有许多人自幼就到教会或犹太会堂，他们呢都有宗教背景，他们发现在宗教组织里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加愤怒，缺乏安全感，武断和虚伪，而且比外面有更多争斗、骄傲和偏见。这些寻道者心里想，有宗教信仰的人自以为找到了神，我们却不想像他们那样。我同意这一点。总的来说，在宗教组织、宗教群体里，比外面更加缺乏安全感、愤怒，而且出现更多争斗、残酷、辱骂和虚伪的事情。我会公开表明说是的，因此人们说我正在寻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感到困窘，他们不想自己像那些宗教人士那样自鸣得意，但心里呢又感到灵命空虚。他们感到困窘，有没有出路呢？有的，我认为是有出路的。首先，你必须识别一个谬论，是想象一下，有一个人总是醉醺醺的，为什么呢？星期一晚他喝杜松子酒和苏打水而醉了，星期二晚他喝伏特加酒加苏打水而醉了，星期三晚他喝威士忌酒和苏打水而醉了。是什么令他醉醺醺喝醉了的呢？显然是他经常喝苏打水，一定是苏打水令他喝醉了，对吗？当然不是了。有一个狭隘的人认为自己找到了神，谨记，关联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一个狭隘的和爱论断的人说，我找到了神，这并不代表他的论断态度是因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神而产生的。但人们有这样的假设，那个人的论断态度可能是因别的原因而产生的，他的论断态度不是因他确信自己找到了神而产生的，那可能有别的原因吧。如果这是真的，你也识别了那个谬误，你可以翻开圣经， 到目前为止，圣经最能告诉你有关神的事情。事实上，你可以在旧约圣经里牵涉到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按人的传统来说，这三个宗教涉及世上四分之三的人，他们都研读旧约圣经，他们都说这是神圣的。唯一寻求如何找到神的明智方法，就是至少先去读一读圣经。你会看到圣经说你可以寻找到神，不只是寻找神，而且可以寻找得到神。刚才所读的那段记载摩西找到神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指出所有基本原则。我们从经文看到三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三件事情，而是深入的研读同样的事情。起初，那燃烧的荆棘令人分心，困扰的情景。起初，对于摩西来说，这景象使他受干扰。当他越走越近时，他看见这是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当他再走近一点时，他看到在燃烧的荆棘里的火焰中间有一位使者。当你逐一去看这三个原则的时候，你经历寻找神所需要的阶段。你必须明白同样的三件事情。首先，从现象上来说，即使从外面去看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令人困扰的景象，这令摩西无法做出正常行动。然后他走得更近，看见这是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最后他看到在燃烧的荆棘里的火焰中间有一位使者。除非这三件事情同样在你身上发生，否则你找不到神。每件事情都是一个阶段。第一，燃烧的荆棘是令人困扰的事件。令人困扰是什么意思呢？第二至第三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第四节说，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过去啊，这个词不是翻译的很好。这个非常明确的字出现了两次啊，更好的翻译是转往另一边。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是指走离那条常有人行走的道路，走离那条正常的道路，走离大路。摩西正在做什么呢？他正在放羊，他正在做自己的事情，他过着平常的生活，除非有一些事情发生打乱他平常的生活，否则他总不会开始去寻找神。摩西并没有说，我打算今天去寻找神，必须有一些事情打乱他，使他从平常的道路转移开去。圣经告诉我们，平常的生活令你太忙碌，使你不愿意去寻找神。英国著名作家及护教家鲁易斯写了一本小说，名叫《地狱来鸿》，故事讲述一个名字叫大狼头的资深魔鬼写信给当初级魔鬼的侄儿，侄儿在外面试探人，大狼头已经退休了，他在地狱的职级较高，所以给侄儿一些忠告。大狼头告诉侄儿一个最佳方法，确保他所谓的病人不致落入敌人的手里。那敌人当然是耶稣了。以下是大狼头所说的话，理性争辩惹来的麻烦是把全城争斗转移到敌人的阵地里。一争辩起来， 你就唤醒了那个病人的理性，他的理性一旦醒觉了，谁能预见结果会如何？纵使某个情绪可以被扭转过来，以致最终合乎我们的心意，但你会发现，你已一直使你的病人增强那致命的习惯，就是关心普世的议题，并把他的注意力从及时的感官经验的潮流转移开去。那你的任务却是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潮流的事上，教导他美其名为真实人生，不过千万别让他查问所谓的真实是什么意思。记着，他不像你纯粹是个个体啊，你不会察觉这些人是如何被日常生活的压力所奴役的。那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呢，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习惯到大英博物馆去看书。有一天，正当他坐着阅读的时候，我看见他脑海里一个思绪开始走错路了。那敌人当然立即在他旁边给他提意见了。在我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之前，我看见自己20年来所做的快要付诸于流水了。我若一时急昏了脑，企图用争辩的方式去防卫，我所做的便前功尽废了。但我不是那么笨，我灵机一动，立刻提醒他是时候吃午饭了。那敌人想必唱反调，提醒他这事情比吃午饭更重要，大概如此吧。你也知道，谁能完全偷听到他对这些人说话呢？至少我认为敌人一定是这么说的，因为当我说的确如此，正因为太重要了，不易在累了一个上午之后费心处理这事吧。那病人立刻茅塞顿开。那时候我又补充说，最好吃过午饭后头脑清醒了才回来深入的思考这事。那病人已起身往门口去了，只要他一走到街上，我便在这场征战中获胜。我让他看见一个报童正在叫卖午报，并且有一辆73路的公共汽车正驶过来。还没等到他下到最底的梯级，我已经令他坚定不移地深信，当他一个人独自与他的书关在一起，任何可以进入他脑海里的奇思妙想，只消服一剂健康的真实人生药，他是指公共汽车和报童啊，就足以让他认清那种事情都不可能是真实的。他知道自己刚才逃过一劫，并在多年之后还是津津乐道，对现实那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是我们最终防护措施啊，免得我们堕入纯属逻辑的误差里面。这人现今在我们的天父家里安全稳妥，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忙忙碌碌，我们就总不会寻找神。感官经验使我们不再提出这些问题，为什么我是这么忙碌，我在做什么，这带来什么成就，这为了什么目的呢，我的人生有什么成就，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总不会提出这些问题，我们日常的生活太忙碌了，我们需要一些东西使我们转往另一边，我们自己总不会这样做，必须有一些事情临到使我们转往另一边，否则我们会进退两难。是什么使我们不得不转往另一边？是燃烧的荆棘。当摩西转往另一边，便看见这奇异的景象， 燃烧的荆棘是与你对实况所报的思维模式或观点相矛盾的东西啊。燃烧的荆棘其实呢是一个消除范围的炸弹。你对事物应有的模样有一套思维模式，燃烧的荆棘进入你的思维，然后引爆。燃烧的荆棘是这样运作的。你说，我认为那情况是真的，如果那情况是真的，这些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但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那情况不可能是真的，明白吗？我相信那情况是真的，如果那情况是真的，这些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但它发生了，所以那情况不可能是真的。这就是燃烧的荆棘。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是经验主义者，你说，我只相信此时此地的事物，我相信每样事情都有自然的起因，我不相信超自然的事物，也不相信神秘的事物，我只相信每样事情都有自然的起因。燃烧的荆棘是什么？是一个矛盾。荆棘丛要么燃烧和瓦解，要么仍是冰冷并完全无损。但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意味着除了生活和现实处境之外还有更多东西。如果你没有以超自然的观点去看现实，那么燃烧的荆棘就是一个解除固有范畴的炸弹。如果只有这个世界，那么燃烧的荆棘便不可能发生，但燃烧的荆棘出现了，因此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必须改变对现实的观点，唯有燃烧的荆棘使我们脱离平常的生活，转往另一边思考和专注属灵的事，并提出重大的问题。燃烧的荆棘以什么形式出现？有很多形式，让我指出四个形式，它们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经文的其中一个重点。如果你只是某一天笼统地说，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我已经35岁了，我应该寻找神，那么你总找不到神，你被困在平凡的生活潮流中，必须有一些东西使你转往另一边。让我给你四个例子啊。第一，一个难以理解的人可能是燃烧的荆棘。我很喜欢引述以下这个例证。有一位女士告诉我她怎么样来到我们的教会。那时教会的规模还是很小，她是那种很少思想宗教信仰的人，对宗教没有一点兴趣。他在一间电视联播公司工作，有一位上司。有一天他把事情搞砸了，可能还会丢掉他的工作，但是他的上司为他承担过失。面对那种过失，他的上司还能够保住自己那份工作，但是他可能保不住啊。那位女士大感惊讶，她说以前的上司会把责任推卸给他，但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位会为他承担过失的上司，他实在惊讶得很。他感谢那位上司，接着不断地问他，你为何这样做？这真是太好了，你为何这样做？他的上司试图令他平复一点，然后说，谢谢你。不，不，这是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那位女士说，不是的。最后他的上司说，好吧，我是基督徒。那位女士说，那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他的上司说，你看，其他宗教的神明会做某些事情，基督徒所信的神却来到世上为我们承担一切，我的救主为我承担过失，因此 我可以为别人承担，这是解放思想范畴的炸弹。因为在那位女士的心中，宗教使人变得只会怪责别人，那是她所见过唯一的虔诚人。她从没有想过有一个宗教可以使人变成一个愿意承担过失的人，她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突然她说，也许这个宗教与别不同，这个人也与别不同。她问她的上司，你到哪一间教会聚会呢？于是那位女士开始来到我们的教会，她看见一个榜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第二，燃烧的荆棘可以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思绪啊。许多世俗人开始成为寻道者，因为他们开始思考做一个世俗的人，相信没有永恒这回事，究竟有什么弦外之音呢？没有超自然的事物，没有天堂，一切只是偶然，一切只是事情和动作，一切都是化学、生物学和物理学而已。美国作家杰克·迈尔斯在1997年12月那一期的《纽约时报》杂志里面呢，他撰写了一篇文章，那一期是论到属灵的追寻，题目为《宗教卷土重来，信念到追随》。那个题目正好道出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啊，人们在寻找，但他们正在寻找的是信念，他们正在寻找，他们很饥渴，但他们还没有真的准备寻找得到。杰克·迈尔斯说，能否有一条后现代的道路为思考的人展开呢？让他们通往一个可以诚实的实践的宗教形态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猜想在那条路上，第一步是对世俗失去信仰的宗教反思。世俗失去了信仰，杰克·迈尔斯说，一个决定实践宗教信仰的人也许这样反思，不是承认宗教的奥秘，而是回应宗教已经产生的这个奥秘。其次是感受到有需要，本身有一点神秘，甚至在道德标准的基础还未能够知道的情况下过着道德的生活。他说，我们是世俗人，所以不应该有道德这回事，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这是见仁见智的，没有美丽这回事，这只是化学作用而已，不可以说人类比石头、树木或火蚯蚓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只是偶然产生的。杰克·迈尔斯说，我认为只有今生，但如果我的世界观是正确的，就没有人的价值这回事了，不可能有美丽这回事，也不可能有不公平这回事，但这一切确实存在。我看到我必须过有道德的生活，即使我那个世俗的世界观没有给我任何的基础。你看，这个人完全脱离了《地狱来鸿》这本书中的那个大狼头的控制，这个人正在思考，这个人没有着眼于73号公共汽车，他开始思考。他说，等一等，如果世俗主义是真的，就不可能有不公平，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也不可能有美丽，人也没有价值，但以上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这意味着他正在注视的每一样东西几乎都变成了燃烧的荆棘。他说，如果我的前提使我得出一个我知道不是真实的结论，那么我必须检视那个前提，或者有一位神，一个难以理解的情绪，可能是燃烧的荆棘。 第三，燃烧的荆棘可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烦恼，烦恼是燃烧的荆棘。我来解释原因，这一点对城市人尤其适切。谁涌到大城市？年轻人，那些成功、成绩优异、井井有条的人。这些人搬到大城市，他们说，我要成功，我要努力工作，我有各样计划，我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来吧，世界，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些人的思维是，只要我努力工作，只要我够聪明、够谨慎，又有见识，我就能够掌管人生。人生是可以驾驭的。不是的，你看自己很伟大，人生微不足道，突然间你遇到了麻烦。你看到自己是现实这座大山旁边一件小小的东西，你察觉到令人苦恼之事像燃烧的荆棘，它正在打碎你对现实的看法。就是你有能力去掌管自己的人生，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去处理正常的生活。大多数人呢都这么想，直到麻烦临到，你无法靠自己去面对，你不能成为自己的救主，你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第四，燃烧的荆棘也可能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虚空啊。在上个节目呢，我们谈到何谓成功了。我引用美国作家辛西基·海梅尔在《乡村之音》杂志中的专栏文章，他谈到他认识很多原本不知名的人，后来成了名人。他在很多电影明星还没有成名之前已经认识他们。他发现他们成名之后呢，就变得了极之愤怒、烦躁、烦乱和沮丧。他说，我认为当神想给你开一个很糟糕的玩笑时，他会给你最渴望的东西。然后当你察觉自己想要自杀的时候，他便愉快地大笑起来。海梅尔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能梦想成真的人并不多，他所认识每一个现实了自己最大梦想的人，那些想成名的人梦想成真了，那些想发达的人梦想成真了，那些想成功的人梦想成真了。他认识这些人，有些他们变得狂暴不已，因为他们认为这肯定会令他们满足，令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令人生棒极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结果他们突然察觉到，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真空，他们的思维模式诸如这是拯救，人生便是这样，都完全摧毁了。成功以及永远伴随着成功而来的虚空，也许是力量最大的燃烧荆棘，但是你必须面对这样的荆棘，否则你永远找不到神。燃烧的荆棘必须进来，它们几乎都是使人不愉快的，它们往往是非常讨厌的，充满狂飙和冲动，它们是难以面对的。我有一些建议，那些正在寻找的人也许面对燃烧的荆棘，你们才刚刚开始，它进入你们的生命中，你们已经转往另一边另找出路了。很好，请你另找出路好吗？另找出路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摩西看看他的手表说，我必须在八点之前把羊群带回家，你总不会听闻摩西的事迹了。摩西也总不会遇见神，为什么？因为他活在平常的生活中，随波逐流。你必须另找出路，你必须付出时间，你必须阅读思考，你必须变得软弱，因为你必须向某人讲述这些事情。谁知道这教导什么？你必须另找出路，你必须付出时间啊，这样做吧。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说这与我无关，是吗？这当然与你息息相关了。你也许不想听，但原因就在这里。更深入的寻求神的方法与你 起初寻求神的路径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更深的得着神的原则与你起初得着神的原则是相同的。如果你只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基督徒，那么除非有些事情介入把你的思维模式粉碎，否则你总不会晋升。我们没有成长，也不更像基督，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误解福音、耶稣和圣经中有关神的教导。我们读圣经以为自己明白了。一般基督徒会说，耶稣是我的人生意义，我是基督徒，我已经重生。后来你在事业上失败，你就想归死，你以为耶稣是你的人生意义，你以为耶稣是你的义，是你的荣誉和荣耀，你以为你是靠耶稣所成就的一切而得救，不是靠自己。后来一个摧毁你原有思维模式的炸弹爆炸了，那根本不是这回事。你以为自己倚靠神，后来燃烧的荆棘出现，你以为自己明白神，后来有些事情突然发生，你说神不应该容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从你对神的印象来看，那样的事情总不应该发生，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这是燃烧的荆棘，这意味着你对神的看法是错误的。不要对神生气，要知道这是你对神的看法，这是你对现实的模型。若不是按着你从一开始便找到神的那种方式去寻求，你是没有别的方法找到更多关于神的事情。其次，当摩西另谋出路并越发靠近，他察觉到神有些话要对他说。有很多人另找出路并靠近，但他们听不到这声音。这个小小的矛盾常常使你寻索，正是这些有关人烦恼和思绪的矛盾。可是当你看到那个极大的矛盾时，你便知道自己正站在真正找到神的门槛。小小的矛盾引领你来到一个极大的矛盾，除非你已经感觉到这个矛盾并为此挣扎，除非这已经逼在眉睫，否则你不会遇见真神。这个极大的矛盾就是神对摩西说，神说，摩西，摩西，不要近前来。这是极大的矛盾。为什么？我会告诉你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摩西，摩西，在希伯来文里重复使用一个词语表明它的重要性。在旧约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是这样，例如创世纪14:10说，有掉在坑里的。希伯来文圣经你会读到那坑坑，希伯来文重复坑这个字来表达大坑，重复一个名字也有同样的意思。例如大卫不只是说押沙龙，在撒母耳记下19:4他说，我儿押沙龙啊，押沙龙，我儿，我儿啊。耶稣在路加福音22:31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在路加福音10:41说，马大，马大，重复一个名字是表示强烈的情绪和关系的重要，这意味着我想与你建立关系，这意味着爱，这表示强烈的程度。当摩西走上前，神说，我想你走近一点，离开吧。摩西，摩西，不要近前来，等一等，你看到吗？神说，走近一点，停下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是什么回事？一方面，神告诉摩西，我是圣洁的神，因此神是烈火之神。烈火意味着圣洁、公正和威严。烈火是指我是自由拥有的， 而不是你所想的一位神。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神没有说，我的名字是我是你所想的那一位神。不，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如果神的名字是我是你所想的那一位，那就不是火烧的荆棘，那会是粘土。你可以把一团粘土造成你想要的东西，人们经常这样做。他们一开始说，我正在寻找神，你有你的信仰，这对你是有益的，有帮助的，这对你是好的，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可是如果我寻找信仰，我需要一个对我来说是真实的信仰。当他们说我有兴趣成为基督徒，他们通常会说，基督徒会否相信这一点？如果我成为基督徒，我便必须做这些事情吗？我不想必须做这些事情，这是什么回事？那是一位粘土造的神，不是烈火般的神。你正在寻找一位任你支配的神，而不是一位可以随意支配你的神。粘土是由陶匠所陶造的，但是火将一切触碰到的融化了。陶匠进来触摸粘土，粘土当然浮在陶匠手中。可是如果你触摸火，火会使你变成粘土了。神一开始就说，如果你想得到那位真神，你必须寻找一位能够与你矛盾的神。如果你想得到那位真神，你必须愿意看见一位把你不想听到的事情告诉你的神。当有人说，我有女朋友或男朋友，如果成为基督徒意味着对此有所妨碍，我就不想成为基督徒了，这就是你正在说的，这是完全矛盾的，你随波逐流，不合逻辑啊。你正在说的是，我认识神是谁之前已知道自己是谁，我未遇见神已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未遇见神已知道什么是性道德，我未遇见神已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遇见神之前怎么能知道自己是谁呢？神是创造者，既然有一位创造者，既然神创造一切，这表示你若没有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你甚至无法开始寻找这位真神。神没有说，我想与你相遇，你便可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神说，除非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否则你将不会遇见我。你必须说，神啊，如果你存在，我愿意去做我现在不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愿意这么做，大多数现代人都不愿意啊。你实际上只是说，我正在寻找神明，但你其实不是在寻找神，你不是寻找真神。实际情况不是你想要发生的，现实总是如此。举例说，你体重60公斤，身高170公分，你一直努力锻炼，但你总不会成为职业美式足球员。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事情，但你无法成为职业的球员，你甚至无法成为一个踢定位球的球员。你当然不会成为你一直梦想成为的后卫球员了。现实就是这样的嘛。如果有人跟你说，我想认识你，你说好的，他说，我认为你是一个苛刻专横的人，你说，你竟这么想，你不是真的想认识我是谁。你不能只是说我认为你是怎样而认识我，但看看你做了什么。当一个人说，我不想寻找一位不让我做各样事情的神，也不想成为一个狭隘的人，他真正的意思是，我拒绝把我要求任何一个想认识我的人对我的那份尊重同样的献给神。除非你一开始就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换句话说，除非你愿意寻找真神，这位神会告诉你一些你不想听的事情， 也要求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除非你愿意寻找他，否则你还没有开始寻求，你无法客观的寻求，然后希望你会找到一位神。你一开始就必须说，神啊，如果你存在，我愿意认同你可能是圣洁的，你可能是烈火。你会说，等一等，那么我不想要这样的神。但神说，不要进前来，我是圣洁的，不要只是这样走向我的身边，不要只是抱着一种好奇心而随随便便，要表现出一点尊重，要表现出一点敬意，要愿意降服以致真实寻找我。这位神呼唤摩西，摩西也呼唤你的名字。他说，我想你走进来，我想成为你的一部分，我想靠近你。摩西，摩西，不要进前来。这句话就是燃烧的荆棘，这是一个彻底的矛盾。神要说的是，我想在你里面有我的圣洁，但神的圣洁怎能进入我里面呢？这种尊贵威严的东西怎能临到我里面呢？燃烧的荆棘就是合乎圣经的宗教核心里的矛盾。真神坚称他是绝对圣洁和绝对慈爱的，不是圣洁却只有一点慈爱，也不是慈爱却只有一点圣洁。他是燃烧的荆棘，他完全是一个矛盾啊。世上其他人都拒绝聆听神是谁。宗教人士说，神是圣洁的，我们竭尽所能，多多行善，就能上天堂。换句话说，他们强调的是圣洁而不是恩典。因此，他们没有一位他们喜欢的神，只有一位给他们苦差事的神啊。他们没有一位能让他们为他而充满热情的神啊，因为他们拥有的那位神是他们可以操控的。如果你以为可以靠自己而上天堂，那么你拥有的是一位温顺的神了、那不是一位烈火一般的神啊，那是一位非常温顺的神。你已经把他收买了。另一方面，有些人注视的不是圣洁，而是慈爱。现代人喜欢一位接纳自己的神，那位神说，我爱的就是这样子的你，我实在爱你而且接纳你。那不是一位烈火一般的神，那是一位多愁善感的神啊。你不会对这样的神产生热情。你若说神是圣洁的，他偶然会饶恕人的，你不会因这样的神而充满喜乐的。你若说神接纳这样的我，那么他的爱无需要任何代价，除非神既圣洁又慈爱，否则就没有烈火了。你看到这个矛盾吗？如果你坚持只有真理或爱，却不是两者兼备，如果你坚持说我相信的是一位严苛的神，或说我相信的是一位慈爱和接纳所有人的神，如果你选择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你总看不到真神啊。真神是一位烈火一般的神，他说，我想与你建立一种爱的关系。因此耶稣在路加福音7章32节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啼哭。基督信仰更乐观也更悲观，更高深也更亲切。神说，我是圣洁的神，但我以怜悯降临。基督信仰所相信的神比其他宗教的要求更苛刻，更慈爱，也更恩慈。其他宗教没有一位圣洁的神说，你们要完全，否则不能上天堂。神在圣经中是这样说，但没有其他宗教这样说。另一方面，没有其他宗教有一位降临世上的神，这就是解决方法。那些小小的矛盾把你带到神那里， 在你面前将会出现很大的矛盾，不要离弃他，不要妥协，不要转离他所说的话。有什么解决方法？那圣洁怎么能够进入我的生命中？第三，在燃烧的荆棘中有一位使者，在旧约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当人看见天使想要拜他，天使总是说，起来，我是受造之物，跟你一样。但是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称为耶和华的使者。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怎可能把这矛盾连在一起呢？答案是耶和华借着那使者说话。在荆棘里有一位中介者，使者在荆棘中，然而耶和华却借着荆棘，也借着那位中介者说话。这是个神秘的人物啊。但这位中介者正在火焰中，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答案。神在整部旧约圣经中说，如果有人代替你承担你该受的惩罚，你就可以与一位圣洁的神同住，并且与我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神的圣洁的火中一次又一次的献祭。当你犯了罪，你向神献祭并求神饶恕，有代罪的祭牲，有牲畜被杀投进火里。新约圣经把原因告诉我们，有一位进来借着一次的献祭把自己投进火里，他被烧尽了，使我们不致被烧尽。由于耶稣基督被神那圣洁的愤怒所烧尽，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燃烧的荆棘。燃烧的荆棘就是人有神的圣洁在生命中却没有被烧尽。基督徒是充满能力有圣灵内住的人，基督徒也是美丽的人。事实上，没有比16世纪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所称的福音的核心描述的更好。当你成为基督徒，因耶稣基督为你受死，你是既公义又罪恶的，你既美丽又是荆棘，你不是一棵高耸的红杉木。当你成为基督徒，你不会变成一棵红杉木，而是成为燃烧的荆棘。你仍然是荆棘，你仍然是罪人。然而，你披上耶稣的义，你充满耶稣的美丽，这是可能发生的。唯有当你看到神不仅是一位真理之神，或只是一位慈爱的神，而是看见基督所成全的律法，听到他宣告赦免的声音，并把奴隶变成儿女，把责任变为自愿的选择，你才会成为一个充满热情、心里火热的人。让那小小的矛盾驱使你来到这个重大的矛盾，然后接受这个重大的矛盾并留下来。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你可能还未完全明白，但是我告诉你，请转个方向思考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你需要再次使你的荆棘燃烧起来，请回去看看耶稣做了什么。他在火中被烧尽了，回去看看那一幕，因为他被燃烧也被烧尽。所以我们靠着神的神圣能力可以燃烧而不被烧尽。只要你看到耶稣在荆棘中燃烧，你便成为燃烧的荆棘却没有被烧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应用这些真理。有些听众朋友也许正面对苦难，对这种境况非常不满，也为此非常的生气，却看不到这是你采用的方式啊，用各样的矛盾使我们转往另一边， 把我们领进那个重大的矛盾的核心里，就是你借着耶稣基督以你的爱成全律法，求你以这些真理去改变我们的心，并借着耶稣将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